今年三月，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激发出一批台湾的年轻世代。有人说，这开启了台湾的世代战争。究竟这场运动对台湾的民主有何意义？又将如何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板块？请看 VOA 卫视《太阳花》系列报道第一集。台湾太阳花学运又称三一八学运，一开始的导火索是在2014年的3月18号，有一群台湾的年轻学生，他们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的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学生们在占领立法院长达24天的过程当中，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退回两岸服贸协议、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以及要求马英九总统亲自到立法院回应他们的诉求。不过由于未获具体回应，抗议学生们在3月23号决定扩大战线，冲击行政院。警方出动震爆水车强制驱离，并引发冲突，过程中有群众和远警受伤。而在朝野协商破局之后，学生们在3月30号号召群众走上街头，在台湾总统府前聚集了超过50万的黑山军，并在全球发起串联活动。事件发展自此，台湾社会也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统称反反服贸运动，其中包括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台湾前竹联帮老大白狼张安乐，在4月1号企图率众闯入立法院对学生叫嚣。一直保持沉默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在4月6号首度进入议场探视学生，并呼吁学生退场。最后，学生们是在4月10号傍晚宣读完“转守为攻，出关播种”的声明之后退出议场，为历时585个小时的占领行动画下句点。太阳花学运激发出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身为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在8月份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他们说要把太阳花的种子从台湾的立法院散播到美国的国会山来。
我们也很清楚的希望能够让美方知道说，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世代有一股庞大的社会的能量，这股能量并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民进党。像我们知道说，未来台湾有2次的大选，2014年跟2016年的大选，那这群年轻人或这个年轻世代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都相当的关键，他甚至很有可能在未来改变台湾的政治局势或政治的这个板块。
台湾在1990年代也有一场同样绽放在3月的野百合学运。当然，除了时代背景不同之外，参与太阳花的学生们生长在网络时代，从小就吸收着民主的养分，他们有着惊人的行动力，也比上一代更勇于挑战权威。
在太阳花运动，沿着民主的轴线来看的话，你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说，我们说台湾代议民主的失灵。这次太阳花运动所提出来的几个具体的诉求，包括了说必须要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包括了必须要先立法再审查，乃至于到后面所要求必须要召开公民宪政会议，都是看到了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跟台湾的代议民主已经陷入的困境。从某个层次上面来讲，台湾需要像在1990年代初刚迈入民主化一样，我们需要另外一波大规模的民主改革，你可以说是民主 2.0 或是第二波的民主改革运动。
太阳花不但有野百合的养分，8964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也曾经到立法院的现场为学生们加油打气。陈伟霆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领导人之一，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岸学运传承的使命感。
我们现在面对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更加强大的政权，他不需要用坦克来压过你，他可以用金钱、用其他的政治的压力来直接来逼迫你就范，深入到你的每个生活的毛细孔当中，更难去对付。
虽然有人给太阳花学运贴上台独的标签，指背后有政治势力介入，甚至批评他们是绿卫兵，但总指挥林非凡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曾经公开表示，他对民进党感到失望。有人认为太阳花学运之后 台湾出现了一整个新的世代，他们不再对政治冷漠，并且具备公民素质。上一代的蓝绿偶像陈水扁和马英九，在这群台湾新世代的眼中，一个代表腐败，一个代表无能，传统的蓝绿二分法套在这一代台湾年轻人的身上已经不再适用。被台湾年轻人昵称为鸡排妹，有台湾宅男女神之称的郑嘉纯，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谈到目前多数台湾年轻人对政治的看法。
因为国民党执政六年了嘛，那对于国民党是非常的讨厌不喜欢，觉得他们无能，甚至一直有点卖台的感觉哈。那对于民进党是失望，就是失望这两个字。他说你们是最大的在野党，那为什么没有做出一些实际的行为？你们是有权力的，你们是有一些市长、一些立法委员、一些市议员的，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
太阳花学运开启的世代战争将把台湾的民主政治带向何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狄中璞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太阳花学运似乎启发了许多台湾的年轻人，但这究竟只是一场单一的有趣的事件，还是会成为台湾当局与公民社会互动的分水岭，进而改变马政府制定两岸政策的方式，则取决于接下来是否会有更多人拿太阳花学运作为范例，用占领或其他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公共议题的看法。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江嘉雄则期盼太阳花世代更了解民主的真谛，不只是昙花一现。
我希望这不是一个昙花一现，只是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希望一个比较长期永远的社会的公共政策改革，让台湾能够带向更好的代价。所以我觉得是有正面有负面，当然同学可能还在学习一下这个民主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好，我想说基本上希望从体制内去把它去改革，而不是从体制外冲撞破坏它。
在美国念书的台湾留学生有了美国的民主经验，呼吁台湾的执政者要多倾听年轻人的声音。
纵观历史的话，很多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像黑奴的解放，这是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经历过的过程。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体制外去发表自己的声音，然后逼迫政府去做一些适当的改变，我认为这是好的事情。我也认为说政府应该要去多听听看人民年轻人的心声，而不是说关在自己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圈圈里面，然后去听彼此就是那个圈圈里面的意见，而这样永远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马英九政府开始招募青年顾问团，国民党举办青年论坛，民进党也推出青年小草计划，并喊出世代交替的口号，蓝绿似乎都听到了太阳花的声音。而台湾即将迎来年底选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说，他虽然不打算参选，但愿意为第三势力站台辅选，也不排除筹组第三政党。这场太阳花运动让两岸的政治人物，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和北京的领导人都惊觉，已经跟不上台湾年轻人的思维，必须正视世代交替的时刻来临。那么究竟台湾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国家认同跟上一代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未来？请看 VOA 卫视《太阳花》系列报道第二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向园被列为美国国家古迹，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前，这里曾经是中华民国九任驻美大使的官邸。断交之后，在美方人士的协助奔走之下，中华民国保留了双向园的产权。双向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历史的印记，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分分合合，以及美中台关系的风风雨雨。 双向园平常并不对外开放，这一天我们的记者跟随来自台湾的一群年轻学生们来到这里，他们是台湾从北中南各地大专院校所选拔出来的30位优秀青年，趁暑假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访。双向园绿草如茵，欢声笑语，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些改变中华民国和台湾命运的沉重历史，在这群年轻人开朗自信的笑容背后，淡淡的成为了一副背景。我们问这群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请举手。我们再问他们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请举手。
这一次的这个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7月20号在全代会上表示，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我们建构了深厚的台湾意识，这个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当然蔡英文主席他是用这个所谓天然的成分来做一个形容，但是确实这样的描述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说对年轻世代来讲，其实他的成长的土地包含他的认同其实都是面向台湾的，并不是像过去上一代可能因为有这个省级的因素，可能有这个以前国共内战的这些影响，所以那样的认同比较分歧，但现在这一辈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遭遇到这么剧烈的这个认同的分歧，其实我们很确定的是说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其实有超过七成八成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所做的民调显示，自认台湾人的比例从2000年的58%成长到2013年10月的78%，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剩下13%，不表态的民众有9%，而主张台独的比例也从2007年的55%成长到2013年10月的71%，支持统一的只有18%，不表态的民众有11%。台湾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民调2014年6月的调查，在台湾人的认同上冲上了自1992年6月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来到了60.4%，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以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都降到了历史新低的32.7%以及3.5%，而倾向台独或希望立刻台独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23.8%。2003年到2005年之间，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Well, I think part of it is natural and understandable given how long China and Taiwan have been separated.
我认为这个民调结果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台湾和中国已经分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祖父母在内战时期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现在也已经是第三代了。因此，台湾年轻一代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很自然。除此之外，我想也是因为民进党执政时期修改了教科书，修改了政府的观点，而国民党的马英九也说他自己是台湾人。我认为台湾年轻人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变化，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一部分也是因为执政当局允许台湾人去了解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这些都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有所影响。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通过视讯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表示，
台湾的人民当国民党用戒严统治的时候，这个教科书都是以中国为主，以大中国的思想在教育下一代，可是经过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强烈的反映的是台湾的主体意识，所以在教科书还有整个社会的氛围方面都让台湾主体优先，因此而成长的这一代他没有中国记忆没有中国经验，他会很务实的说我生长在台湾，我居住在台湾，台湾养育我，所以我天生就是台湾人。 我觉得用这样来讲会比较浅白一点啊。那所以因此呢，下一代他对台湾的认同度非常的强烈，比起60岁以上过去在国民党的戒严统治洗脑过来的人呢、有相当大的不同。因为在三月学运的时候，我也经常啊三更半夜也好，白天跟这些啊年轻人一代谈。他们跟我讲说，我的爷爷奶奶是来自浙江，来自哪里，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是国民党的什么高官，可是呢，他的观念跟我不一样，我当然就是爱台湾，台湾就是我的国家，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不一样。
不过薛瑞福也指出，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并不等同于支持台独。
这一点民调的数字不是那么清楚。20-30年之前，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就意味着他支持台湾独立。但今天这两者之间却不一定相关。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观点可能是两件事。一个人现在说他是台湾人，也可能他是支持维持现状，或者对两岸的和解保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民调并不能完全说明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见或者是对中国的看法，但的确反映出从小在台湾成长的经验，使得在台湾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和对岸的中国人完全不同。
我觉得台湾意识跟台独不能够完全的画上等号，因为其实台独，台湾到底要不要独立这件事情，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政治跟经济的因素的考量。那不管是国际政治还是我们自己内政，还有要包括中国大陆，他们那边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我们国民说了算的问题。
我当然我认同我是一个台湾人。那至于说政治上，要去怎么做，那可能还有很多种考量。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意识，它是可以是一个很纯粹对于我们自己土地长大的地方的一个热爱。对，那我认为我的台湾意识是这个样子。
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之后6年来，两岸关系和缓，并签署多项经贸协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狄中璞教授分析，北京方面希望已经促统，现在似乎出现了反效果。
China's leaders thought that through increased travel and trade ties that
中共领导人原本以为借由两岸旅游与贸易合作，可以让台湾民众更支持、更认同中国，最终可以促成两岸渐进统一，但却事与愿违。台湾的国家认同离中国越来越远。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在中国生活，到中国旅游，但是却不认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必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经济前景或许和中国密切相关，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希望两岸统一。这也为两岸的领导人制造了一个困境，尤其是对台湾领导人的两岸政策形成掣肘。马英九政府要如何在公共意见相左以及年轻人国家认同剧烈改变的情况下去改善两岸关系，如何在民意支持度低的情况下完成与对岸贸易协议的签署，成了现在的最大难题。
Bring those agreements, into completion.
北京不断声称对台湾让利，为何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反而出现了反作用力，酿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步入深水期的两岸关系究竟要往何处去？香港的现况给台湾什么启示？美国又在两岸关系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请看 VOA 卫视太阳花系列报道第三集。2014年3月，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有许多香港学生声援。9月的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抗议北京封杀香港真普选诉求的热血公民，在9月1号遭到警方出动胡椒喷雾驱离并逮捕。这画面有如3月23号，台湾黑色岛国青年冲入行政院，遭到警方出动震爆水车清场的翻版。香港中环夜色下的手机光束，呼应着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盛开的太阳花。台湾的立法院前，香港的天马公园，同样穿着黑色 T 恤的年轻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和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同样戴着黑框眼镜， 林非凡出生在1988年，黄之锋今年只有17岁。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将台港两地年轻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普选框架之际，刚好是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和陈维霆等人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最后一天。他们率领20多名海外台湾青年战线的成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着称港人民主的标语，向北京示威抗议，
坚持普选，
坚持普选，
支持战争，
支持战争。
我是李非凡，我们现在在刚好在华盛顿 DC 的访问。那今天刚好我们在 DC 的最后一天，刚好遇到这个香港现在正接受到这个中共全面性的压迫，完全的去拒绝，正式的去拒绝他们的普选方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向中共政权表达强烈的抗议，我们支持香港的普选，支持香港占领中环的运动。
4月份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同到华盛顿访问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一场研讨会上说，台湾太阳花学运鼓励了香港的年轻人对北京用经济手段来伤害民主的核心价值做出反思。北京利用经济统合和经济上的甜头破坏香港的两制，伤害香港的核心价值，令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族群不能够接受。陈方安生认为，针对北京没有提出具有公信力的香港特首普选计划，香港的年轻人也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经济统合以牺牲香港的核心价值作为代价。北京对香港的输血经济以及对台湾的让利，并没有争取到台港两地更多的认同与民心，反而激化了彼此在核心价值上的矛盾。台湾有很多人担心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过度倾中的经贸政策可能将是以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代价，落入北京已经促统的陷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狄中璞教授表示，
太阳花学运是一个强烈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指出了一件事，那就是台湾民间社会对马英九总统是否应该推动扩大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缺乏共识。
China had enough popular support to continue.
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太阳花学运为两岸关系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由马英九政府或是北京来决定。林非凡还说，太阳花学运已经打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原本设定的两岸关系发展进程。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就是就这个运动实质上的成果，确实我们阻挡了一些这个两岸原本要安排的政治议程的，就包含说他的服贸原本预计是在今年的6月要通过，然后年底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货品贸易协议，然后甚至说今年就开始可以谈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到明年可以洽签两岸互设办事处的条例，然后到2016年之前可能有一个军事互信机制跟和平协议的谈判，在他们既有的政治议程。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确实拖延了，或是说暂缓了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安排。
而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造成的骨牌效应也一一浮现。除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份访问台湾时遭到民众泼漆抗议，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疑似泄密案也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这种太阳花学运之后，情形完全的改变。大家其实很关注接下来，不管是服贸协议、货贸协议、两岸和平协议等等的政治协议的进程。当这件事情不可能秘密的进行，而是要高度的检视的时候，那他们过去这段时间的谈判的问题，当然就自动的浮现出来。那当然，张显耀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可能在马英九下台之前，都不大可能会有在两岸的谈判的进展。
太阳花运动后一连串的事件，加上台湾今年年底选举因素的考量，台湾马英九政府希望在11月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马习会，机会渺茫。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张亚中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什么在我来看，马习会要成功其实就八个字就够了，台北方面做出宣誓反对分离，北京方面做出宣誓接受分治，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做到八个字，两岸领导人民求千古，然后呢，两岸的关系从此豁然开朗，可是大家做不到。我觉得马英九大家所公认的马总统，他这六年以及未来八年来看的话，他最值得津津乐道的就是两岸关系，我想大家都毫无疑问的。但是两岸关系经贸的改善并没有外溢到政治的一个结果，反而经贸的改善造成了像太阳花运动那种对政府对两岸高度的不信任，未来可能更多的事情会频频发生。
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但马政府强调两岸关系目前遇到的只是小波澜。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九月初访问华盛顿时也重申，两岸关系不会因个别事件而停滞。张志军访美期间会晤了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以及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他说和美方没有谈到习马会。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
我认为有可能，虽然中国已经表示这件事不会在 APEC 发生，但我认为未来在马英九总统卸任之前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对美国而言，如果马英九没有跟奥巴马总统进行直接的沟通，就先和习近平见面，这对美国来说将会是一个错误。因此我希望如果这场会面真的在马英九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人都愿意的情况下举行的话，奥巴马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先和台湾的领导人取得联系。
薛瑞福的观点和张志军访美之行其实都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美国的立场。而太阳花学运几位关键人物到华盛顿访问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改变一中政策。根据中方转述，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会见张志军的时候表示，美国将继续恪守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份联合公报的原则，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感到高兴，希望并鼓励两岸关系继续朝和平发展的方向前进。而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11月也将在北京 APEC 峰会上再次举行奥习会，美中双方届时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也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步入深水区之后的两岸关系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和漩涡，其中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非常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那么台湾的公民力量和香港的战中运动是否会合流激起更大的波澜？11月北京的 APEC 峰会，美中台三边如何互动？还有台湾年底的选举是否会出现蓝绿消长或是第三势力？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中文电视专题制作团队，感谢您收看 VOA 卫视的太阳花运动和两岸关系系列报道。我们下次节目再会。